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一直以来，中共就渗透全世界各国，甚至派驻武装力量，他们称之为110警察办公室，其实都是由那些所谓的国安和公安所充任的。近年来，因为中共这些行径已经引起了西方的警惕和关注，他们的行为但是就一点都没有收敛到。最近又有消息爆出了中共的最新跨国的镇压密令，企图及试图将他的墙壁管辖到海外，特别是美国。而最新一轮的镇压密令竟然是启动海外特务，加大攻击海外法轮功团体，包括神韵和大纪元这些媒体。根据最新的中共机密情报显示，在中共国安头子陈一新提出跨国镇压计划之后，公安部正启动海外特务网络，加大攻击海外法轮功、神韵和大纪元等。另有公安内部人士透露，陈一新是为了争夺权力和利益，选择对法轮功下手，但是国安内部对这件事情意见很大。据称中共同样的手段亦都很快会用来对付其他的反共组织。在12月11日，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简称追查国际，发布了特别报告，披露最新收到的中共机密情报显示。我们在这里就摘要地讲一讲有关情报。最近由公安部部长黄小雄亲自主持开了一次视像会议，其中涉及多个加大镇压海外法轮功的内部通知，据称已经下达到中共省厅一级，开始执行的了。会议提及对海外法轮功加大镇压的计划，主要是有以下五点。第一，启动中共部署在美国的所有特情人员，即是特务和情报线人，不惜一切手段接近特朗普团队核心成员，尽快查清楚特朗普对中共的真实态度，特朗普政府准备采取些什么针对中共的所有有可能制裁的措施。第二，就是加大对反法轮功人员的支持力度，中共各部委可以提供更多的素材和情报，包括图片和影片，注意处理好材料之中的个人资料，避免暴露是中共特务部门的策划，可以通过捐助这些手段提供资金援助，在中国各地和海外挑选熟悉法轮功的舆情人员，即是俗称的五毛，参与支持，不断编造法轮功违反美国法律、无视美国政府的罪行，通过制造这类舆情来到迫使美国政府和相关机构中断对法轮功的支持，最终实现令到美国取替法轮功的目标。第三，继续加大对神韵、大纪元和法轮功的重点人物和目标人物的攻击和抹黑，可以继续启动特情人员，即是指中共特务和新的海外宣传资源，参与海外攻击行动，捣乱撕裂海外法轮功团体的内部关系。具体内容，各地即指特务人员和特务机构可以自由发挥， 注意互相之间不要有矛盾。第四，启动所有中共的潜伏人员，即是特工，继续执行对境外法轮功成员的脱轮，即是脱离法轮功或者放弃修炼法轮功的计划，可以通过华人商会设立的救助金，或者通过第三方所谓的背景干净的人员，对所有脱轮的人员提供援助，包括经济补助，提高脱轮的成功率，再利用所有脱轮人员持续曝光所谓的法轮功内部的各种黑幕。第五，就是启动高级特别特勤人员，即是高级的特务，对选定的法轮功之中和大纪元的高层人物进行所谓的攻坚行动，力求拉拢转化一到两名高级别的法轮功学员，在关键的时刻反水，被法轮功和支持法轮功的美国方面官员致命一击。据悉，这个来源自中共中央政法委委员、国家安全部部长陈一新的计划，已经得到了中共最高层的支持，包括习近平、国安部、公安部会加大力度配合。消息来源还说，中共高层非常害怕美国的制裁，法轮功在这里有中共高层严重犯罪的证据，这个就是中共高层要加大力度攻击海外大纪元、神韵这些重要人物的主要原因，而最后的攻击目标要指向法轮功始创人。但是开会还开会啦，有消息说陈一新插手攻击法轮功就已经引起了国安内部的反弹。据大纪元收到的另一些公安内部人士爆料，亦都和追查国际披露的前述信息相关，公安部内部爆料人化名安明，透露了中共国安部内部有一个隐密的专门对付法轮功的部门，他们最近和他们有个接触。据该部门的人说，是新的国安头子陈一新选择对法轮功下手，主要还是为了争夺权力和利益，但是国安内部对这件事意见都很大。本来国安是很清闲的部门，陈一新一上来之后，开始想方设法争夺权力，在国内捉间谍特务，搞反间谍法，还插手金融和经济，下面的人忙得够呛了，结果都搞得一塌糊涂，什么好处都捞不到。安明还表示，陈一新发现了在中国国内怎样做都会一直被政法委和公安压制，好难有所作为，先至改变套路，决定去海外搞事情。他说中共这些年向境外派出了很大量的特务和线人，每年花费巨额的资金，陈一新想利用打击法轮功的机会，将海外特务都收归到自己手里面，再控制所有经费的开支，这样就等于掌握住一支强大的队伍和一笔巨额的财富。这个是对于在中共内部争权夺利的官员是非常有价值的。这样就是陈一新攻击法轮功的最主要的原因。安明还说，所有中共官员做的事情本质上都是为了争夺权力和利益，但是表面上肯定会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陈一新利用这个机会，将他的部门安插在法轮功内部的特务都调动起来，还要求外宣那边配合，他要一步一步掌控这些权力。安明还提醒，除了法轮功之外，其他的反共力量，他说中共这样的手段很快亦都会用来对付其他反共组织，还会对美国社会制造一些破坏，中共会不断地制造各种矛盾和冲突，加强 对海外特务组织的偏收控制，所以今后境外的形势会更加混乱和危险，请务必谨慎小心地说。在较早前，有中国公安部内部人士话俾大纪元听，中共呢轮针对法轮功、神韵嘅攻击系一个有系统嘅完整计划，每一步都系有公安部同埋国安部喺后边操控同埋密谋嘅。呢、这个计划其实最初系来自新任国安部长陈一新。时事评论员李林一就分析认为，从目前收到的中共内部信息来看，陈一新虽然只是正部级，但是靠着自己献计受宠，本身是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委员的王小红反而成为他下手，帮助驱动整个公安部来到执行陈一新获得习近平肯手的计划。这个亦都充分说明了中共高层在权力争夺之下的失序，日后必然会祸起萧墙。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至于中共加大力度对法轮功团体进一步进行咗新一轮嘅攻击，已经引起咗美国多位国会议员近日强烈嘅谴责。谴责中共针对法轮功的跨国镇压行动，指中共利用美国法律和媒体系统发动政治打压，严重侵犯人权。而民运领袖民阵全球副主席盛雪就分析，中共新一轮操作的背后是他对法轮功真善忍普世价值的恐惧，对神韵艺术团全球影响力的忌惮，以及他自身意识形态面临瓦解的深刻危机。而旅澳法学家袁鸿兵就披露，习近平在二十大前下令对法轮功实施新的国际镇压战略，包括通过自媒体和部分西方媒体发动造谣攻势，利用美国法律系统来到打击法轮功创办的媒体和文化机构，以及渗透法轮功内部，试图削弱他媒体的公信力。针对中共新一轮的操作，盛雪指出，中共对法轮功的敌视源于他自身的意识形态危机，法轮功的真善忍根本上就瓦解了中共的党文化和他的意识形态。而中共一向都是奉行假、恶、暴，两者是截然对立的。如果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真善忍，就意味着他们从思想上到心灵上开始背离中共，这个是中共无法容忍的。盛雪还表示，法轮功修炼者通过内在的修为实践真善忍，用最大的善意比世界变得更美好，这种信仰从根本上瓦解了中共的暴力和谎言体系。更重要的是，法轮功修炼者虽然只是一个宗教信仰团体，25年来却形成了一个对抗中共专制暴政的强大力量，令到中共如坐针毡。特别是在海外，法轮功的外交游说和媒体建设等方面都做得很出色，瓦解了中共在国际社会几十年的渗透以及宣传。这种反制力量 不仅削弱了中共的海外影响力，更使到他在国际舆论场之中节节败退。同时，神韵艺术团的全球影响力亦都令到中共妒忌。神韵艺术团至今成立了18年，在全世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成为国际社会了解真实中国的窗口。自2006年在纽约成立之后，神韵每年在五大洲大概有200个城市演出，现场观众接近200万人。海外主流精英和华人对神韵的顶级舞台艺术赞誉有加。他说，我见证了神韵从最初建立到如今享誉全球的过程。盛雪回忆说，他们一路充满了智慧、努力和对艺术的极致追求。曾经多次观赏神韵的盛雪赞扬，神韵不仅是一场文化演出，仲是承担了弘扬中华文化传统普世价值的使命。这个无疑是对宣扬无神论的中共具有巨大的冲击力。他仲指出，中共多年来花费巨资，试图通过文艺活动传播他们的意识形态，但是始终未能够达到神韵这样的国际影响力。神韵的成功令到中共心生妒忌和恐惧，而中共极力打压反衬了法轮功国际影响力的巨大。根据2024年1月的非营利组织报告，中共代理人针对神韵在38个国家发动了超过130起的破坏事件，例如向当地民选官员施压、威胁剧院经理，甚至数诸暴力、破坏和死亡威胁。在今年11月，美国司法部宣布了对两名未注册的中共政府代理人的判刑，罪行分别是搜集美国法轮功人士的信息和企图贿赂美国国税局官员，以针对神韵。在今年的8月公布的社交媒体武器化报告里面，披露了中共在过去一年里面大幅升级了攻击法轮功和神韵的规模与力度。透过社交媒体和美国媒体散播关于神韵的虚假信息。近期针对神韵的炸弹和大规模枪击威胁，以及针对神韵女性成员的强奸和谋杀威胁，是不断地升级。盛雪仲表示，结合了以上的报告，不难理解《纽约时报》为什么在今年8月以来发表了多篇针对法轮功和神韵艺术团的不实恶意报道。盛雪仲提到，有些西方媒体显然受到了中共的渗透，甚至是站在中共的立场上高，对法轮功百般挑剔，进行不顾事实的攻击。至于最近一起由某前演员针对神韵艺术团的民事诉讼，盛雪认为，该前演员前后矛盾的行为背后可能隐藏着中共的策划。他说，中共充分利用民主国家的法治体系，将它变成打击法轮功的工具。这种行为不仅凸显了中共的邪恶，亦都暴露了他无所不用其极的做法。盛雪还特别指出，中共的大外宣战略是打压法轮功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03年起，中共通过收买、渗透和利益输送，逐步控制了全球大部分中文媒体，并对部分西方主流媒体施加影响力。盛雪还说，法轮功人士成立的媒体因为他独立性和影响力，有效地揭开了中共大外宣的画皮。法轮功的媒体在国际舆论之中手屈一指，他独立的声音是中共无法容忍的。盛雪还进一步呼吁国际社会 认清中共的本质，中共和法轮功和神韵对抗，实际上就是共产意识形态和普世价值的对抗。每个人都需要选择，是站在中共的谎言一边，定是站在真善忍的一边，保护法轮功和神韵，不仅是保护一个宗教信仰团体，更加是捍卫着我们共同的自由和未来。咁好多谢圣说咁详尽嘅分析，大家都有目共睹㗎喇。而家喺全球嘅中文媒体里面，其实大部分都系被收买嘅，选边站都系同中共讲说话嘅，亦都包括埋好多嘅所谓社交媒体，都或多或少有中共嘅鬼影喺后面嘅。希望通过呢次嘅事件，使到国际之间都能够对中共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同时亦都希望各位被中共打压的民运人士也好，香港的逃难人士也好，都要提高警惕，因为中共用的手段分分钟会应用在你们身上的。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中国年轻人现在都说他们是最后一代，大家都躺平，不想结婚，甚至不想生小孩。但是以下这一则的消息就刚刚是逆流而上。怎样叫做逆流而上呢？他们是生小孩，但是不是结婚的。安徽地下代孕机构被曝光，供卵者涉及北大清华的女学生。在12月13日，知名的打拐志愿者上官正义在他的社交媒体账号上高披露，安徽省合肥市一家代孕机构勾结医护和公职人员，开展了地下取卵和胚胎培育，并贩卖出生证明，而供卵者是来自北大、清华等211和985院校的女生。此外，这个产业链的背后还涉及埋公安人员。上官正义在举报之中介绍，安徽合肥这家代孕机构幕后老板张某开设的安徽佑铭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打着医疗咨询、生殖健康等名头，开展了非法代孕的活动，在合肥市肥东县核区开设了手术室，进行了取卵胚胎移植，同时售卖出生证明。根据接近张某的人员透露，张某自称是濠州市蒙城县某派出所的警察，后来辞职，现在亦都会在一些场合逃出警官证明来到炫耀。有知情人士透露，张某怀疑还有另一个身份，叫做张某林，是在蒙城县担任公职期间自己所办理的。张某顶替他人的身份，用在搭火车、住酒店和逃避老奶惩罚。根据这家代孕机构提供的托管合同显示，从签约到选定志愿者，再到代孕妈妈分娩生产，每一套流程都标志着费用和说明，整套包办下来费用总计是80万。而清华北大志愿者供卵生殖方案最高可以达到150万。另外，代孕机构老板张某说，卵胚可以按照客户的需求 进行学历、颜值、血型、身高订制，但价格不菲。211轮会起步就是200,000，985的话可能要300,000元起，北大清华的话可能要更高，好似北大清华、中国科技大学这些可能要叫到900,000元起。至于客户怎样核实公论志愿者的学历身份、信息这些问题，张某亦都坦言可以通过学信网查核，亦都可以安排线下见面或者进行 DNA 生物样本检测进行确认。张某仲表示，公论志愿者年龄需要在18到25岁，代孕妈妈年龄就是25岁以上或者35岁左右，而且身体健康，有顺产史。另外，他们对于代孕妈妈亦都有着严格的要求和管理。他说，我们都有专门煮饭的配备管理代孕妈妈的衣食住行的队伍。据知情人士透露，到了后期生产阶段，代孕妈妈会被安排在指定的合作医院进行生产，上边有医生的签字，还可以顺利开出出生医学证明。上官正义最后表示，他曾经两次拨打当地110报警才出境，对方说归为建委管理，归市场部门管理。而他在曝光上述地下代孕机构之后，在网上遭到各种辱骂和攻击。实际上，早在今年8月，江西广播电视台都市现场就接到了知情人士的举报，安徽佑铭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涉嫌开展代孕，并设立了代孕实验室、手术室，做取卵手术，甚至和当地医院合作办理产检以及出生医学证明等业务。而且代孕业务已经涉及合肥、南京、苏州等地。据财经周刊报道，中国地下代孕行业已经形成了规模。一位从业者透露，仅他所在的城市就有大大小小提供代孕服务的公司超过100家，想规模的近10家。据此估计，全国提供代孕服务的企业可能有1000家的样子。好一句已经形成了产业链啊，还已经具规模啊！大家想一想，这些一条龙服务而形成规模的，还在全国各地啊，包括合肥、南京、苏州等地。当然啊，不止这些地方啊，全国都是啊，遍地开花。已经达到咁昌盛嘅环境啦，呢、这个系需要一段时间先至能够孕育出呢咁庞大嘅产业链。而形成呢啲产业链嘅背后深层原因，点解啲人唔采用分生嘅形式，要采用呢啲代孕嘅形式呢？市场嘅需求方系边啲人呢？这个需求方多数是男性啦，因为现在讲的是那些卵会捐卵嘛。那这些男士是什么人？现在中国年轻人都是因为经济问题逼到不想结婚，不想有下一代。而这些人为什么富裕到可以出这么高价钱来到叫人代孕、叫人代生？这些肯定是不缺钱的人。大家知道在中共赚钱不是那么容易啊，这些不缺钱的人是不是就是那些所谓权贵呢？或者诗经里面所讲的石鼠啊，吃晒你全国人的谷，你穷他有钱，他可以风流快活，但是可能年事已高啦，咁啊有阵时有心无力啊，就靠人工受孕啊去传宗接代，因为在他们打拼那个年代还是有计生办的，还是一孩政策来的，所以他们不满足，就渐渐形成了这些代孕的需求。那整个现象是一个社会的现象来的，就是有中共这样的怪胎 使到呢班权贵食饱咗之后，玩到厌啦，玩到无能为力啦，到咗想要孩子嘅时候，亦都要偷偷摸摸咁生出嚟。换句说话嚟讲，佢哋系剥夺咗其他人嗰个繁衍后代嗰个资源啊。而嗰啲所谓嘅捐卵者，佢哋系冇廉耻，仲话系大学生。而家大学生里边嗰啲淫乱之风，因为冇正式嘅调查，未能揭露，相信都唔会系一个好嘅现象，好嘅风气。啲人已经去到极之无耻嘅状态啦，笑贫不笑娼，整个中国社会是陷于一个混乱的状态了。讲到这里，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